讨厌啊，这好像是很负面的。厌的意思是说，哎呀，我过去所做的这些事情，仅挂玩弄啊。厌的意思是冤枉的意思。过去我枉做轮回，多生多死。看清楚这个时候呢，知道一切法如以后呢，你对过去这种造作，实在觉得没有必要，实在觉得真的没有那个必要。我何必要这样子不厌其烦的轮流生死呢？要沦落生死，也应当要有个冠冕堂皇更好的理由嘛。如果在没有找到更好的理由去轮回生死之前，我何必这样造作而造作这么多的轮回因呢？对这种轮回起了厌。可是这个厌不是能离不离的问题啊，关键进一步要去观察离欲这个事情，发觉这个过患来自于哪里，来自于你取着这些事情。取着有两个最大的相，就是贪的相跟嗔的相。贪就是什么？着相。嗔的就是慧的相，嗔慧的相，就是很发怒的相。那么为什么会贪？因为乐嘛。啊，为什么会嗔？因为苦嘛，因为不顺心嘛。所以我常常讲啊，为什么会轮回？简单一句话，我经常会讲：余寿不明了。你不明了感受的苦乐，无忌有没有谈哈？就讲苦乐二寿，苦乐二寿的实相不明了。苦乐二寿的了解在哪里？就在了解我只看到我的贪，然后呢就去着，着不到了之后呢就起嗔，于是呢一贪嗔两心呢就造作善恶业，就这么冤枉发起来了。所以什么心要离？就是这个欲心要离，不是要离五尘，是要离那个欲取的心，在那个心上着境，乃至于对境界的不顺心会起厌起嗔恨相的这个心是要离的。所以离欲主要要离贪嗔，贪嗔。所以你看哈，到了三果啊，还没有阿罗汉之前哈，三果断的五下分节，除了初果所断的三节之外啊，身见节、戒见与见节，乃至于疑节之外，就是要断贪跟嗔。然后在经上也说，在家人因为没有完全离欲的关系呢，他可以证到三果。意思就是说，无明一分不没有灭，见是恶祸，还有习气犹存。你只要能够让最粗猛的贪嗔在一切的境界上余寿明了，余寿明了。所以为什么三昧叫做正受？就是一切的乐受苦受在境界当中升起的时候，我能够相应起一些观察的智慧，知道一切法如。如果我这样造作因的话，果就是如何。如果我不想要那个果的话，我的造作就要怎么样 ？Stop， 对不对？如果我知道如是因如是果，这个果看起来很好的话，于是呢你就观，哎，慈悲，这样子对谁有好处？如果只对我有好处，何必多此一举？于是呢，当止还是止？于是在这个地方就可以一直不断的锻炼什么？观察第一谛，乃至于呢增上慈悲。在大智论里面有讲到禅波罗蜜的时候呢，他说禅为什么不是所有的禅都叫波罗蜜？为什么只有禅波罗蜜能够成为波罗蜜？他说一个得禅定乐的人，当他出定来以后，他感受到那种禅定的快乐，放眼望去一切的众生都在不净中求，而且毕竟不快乐的时候，他会心中升起的是大悲心。这样子的禅叫做什么？禅波罗蜜，不是单纯的禅而已。所以我觉得龙树菩萨他的解说非常的善巧，他说这一切的法其实不二，问题在哪里？用心的差别。那一切法唯心所造，就是这样子，因为你用心作意的差别，就会造成你的造作有这么样的差别，造作这么样的差别，就会造作在果报上这么大的差别。而这样的果报呢，会一直不断的历史重演，这就是轮回。所以当我活在今代，而在资治通鉴，在史记看到过去这么多历史以来反复发生的事情，我们引以为戒进佛。如果不以为这些事情都是一直不断的轮回重来的事情。不过那天听到那个老师，中华佛研所讲六祖坛经的老师，他倒是说这些事情我是 感慨很深刻，他讲了像中国的缠小脚，啊，就是一个轮回的事实。你看哈，一个女人，她从小被缠小脚，不是很痛苦吗？可是当她变婆婆了以后呢，她又是执行缠小脚的刽子手。可是为什么她一直不断的这样子，自己受了苦，还要把这个苦变成她下一代的女儿呢？是因为所有这个社会里面审美的标准认为脚小是美啊，小脚是美。所以当我们出生在这个一个文化风俗习惯认为美的标准是这个，可是如果我是一个女人，我在那个社会里面当然有父母的权威在那个地方，可是有另外一种力量会驱使我们去屈服于这种文化的恶势力。那个老师到底说一句非常中肯的话，他说，你试问我为什么要让别人觉得我很美呢？如果不想把我快快嫁掉，找一个郎可以依靠一辈子的话，我如果在男女欲望上没有任何欲求的话，我何必要别人认为我很美呢？我嫁不掉，妈妈爸爸不要我，我自己乞讨生活，我总可以安身立命嘛，对不对？我何必要受苦呢？可问题就在哪里？问题除了文化整个大环境的恶势力啊，是让我们不容翻身之外，有一个非常重要属于自己可以决定的原因，就是对于男婚女嫁、男欢女爱这件事情，如果你要去求得一个你中意的男生喜欢你，你就会去屈服于那个男生认为美的标准是什么。所以呢，他就讲了另外一个婆罗洲的一个故事，非洲的一个故事。他说一个部落，那个部落里面很残忍啊，一个成年的男子要去表现他非常英勇，一定要拿棍棒彼此互殴，只要打到最后这个人还是站着，其他都躺下来了，他就是那一期斗争的英雄。然后呢，旁边就会有穿戴漂亮的女生呢会跟他什么抛媚眼，然后他可以从这么多的女生当中挑一到数位变成他的妻妾。哎呀，每次看狗狗 gay 的齁，你们看那个你们养过鸡，鸡笼里面呢就互相斗，斗到那个最高的那个公鸡呢，那公鸡旁边就会有四五只母鸡。因为以前我们家住在大溪，我们家也养鸡，我从小看那个鸡长大的。我上次还去一家土鸡城呢，不是去吃土鸡，我在旁边观察那个鸡，真正呢，互相爱打，啊，大家呢想养那个人，就可以拥有那群鸡笼里面所有的母鸡的欢喜，他就可以跟所有的母鸡交配，其他的公鸡没分，啊，没有分。然后你问那些非洲的女孩子说，哎，你到底喜欢什么样的男孩子？我当然喜欢那个斗殴第一勇的人。啊，同时那地方啊，那个部落里面的女孩子被称为漂亮的地方啊，是要把嘴巴这边割掉哈，然后带盘子。各位有没有看过那个非洲的人带盘子，然后盘那个下巴要把它弄得很大很大，吹得好大。我看起来是有够丑，可是他们就觉得漂亮。然后呢，有一个斗争下来的英雄，他就说了，如果你不割下巴哈，掉那个盘的话哈，我不娶你。所以当整个环境互相讨债，互相偷贼了哈，查甫甲查某讲，你不割下巴变成带盘子带的越大越好，就不漂亮的话呢，我就不娶你。他那个女孩子又喜欢那个英雄，他说什么叫英雄？英雄就是你们互相打。大家想赢的是英雄，于是男生为了女生喜欢起见呢，就去斗啊；女生为了男生喜欢起见呢，就去割下巴，搞得那个丑巴拉鸡的，然后以为漂亮。所以你说什么叫轮回？轮回就是这种业力，业力不是什么，业力就是你处在那种环境，给你这种行为的制约，一直不断的让你无法翻身，让你感觉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所以绝对不神奇的事情，我觉得佛法讲的是很真实的这种影响力，一种整个环境，你周围的人所有的行为举止对我们的心情造成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就叫做业。业真的不是什么黑暗的势力，就是这样子的规范，说不出来的规范，那种规范你想抗争抗争不了，想要去改变又不是你一个人的事情。可是问题是有一样东西觉得可以改的，我的欲。我如果对此无欲，我不想从这边得什么的话，我不会受这个宰制，不是吗？即便我的环境，我生在这个国家，我生在这个部落，生在这个文化 风俗底下，我只要不在这边想要得到什么的话，请问我会受任何一点这种自己觉得不高兴的东西去屈服吗？不会。所以不管外因是什么，有一个不可逃避的内因，就是欲。能够从欲当中去离，不受他的制约，人才能够真正解脱，人才能够解脱。即便我曾经造作，我曾经被造作，比如说我如果是女生，我曾经被绑过小脚，我知道这是痛苦。我如果愿意的话，我可以做主的话，我就可以让我的女儿，我也要替她找一个对她的大脚丫不嫌弃的男孩子把她嫁掉，不是吗？这就是可以做主。当我可以做主的时候，你看，只要有一个人开始这样子改变，然后慢慢他就觉得哦，原来可以这样做，于是就很快的，因为这种事情至少不让人家身心受迫害，很快的就被接受。当然，第一个人这么做的一定会是变成众矢之的。但是如果我不求于这些人的话，我可以心不受苦的，心不受苦的，因为我有一个依止处。这个依止处在哪里？三摩地。所以能够有一个极静住的心，然后又有这么丰富的佛法，能够让我们的心这么样的丰富，不孤单，能够在这些向上去思维圣义地，心中光明一片，不管内心有多少阴暗的地方，就这样子光明起来。你说什么是善呢？善就是一直不断的这样增上增上增上出来的那种心地状态，就是这样起来，就这样起来。于是呢，当你能够解脱了以后，你自己在看这一切东西，你都觉得真的没有必要，对不对？真的没那么回事，它没有那种破坏性，它只是我们去接受而已。所以它就产生一种自见，那种自见就会觉得这些人还在受这种宰制的人实在是很可悲。然后呢，你想救助他们，可是又不能急，所以你只能作为他们的不请自由，陪他们生生死死。可是要陪他们生生死死，做一个不请自由的菩萨，要有个前提，就是自己要能够解脱。如果自己解脱不了，又沉沦了，那就不好啊，真的啊。所以你看啊，在这个次第上面呢，这么明白的看这种事情啊。所以解脱就是要能够舍自见，就是追求无上菩提。无上菩提要怎么能够得呢？就是大悲能得，大悲能得。所以你看好，从这样子的过程可以看得出来。我就先讲整个成为智论的结论。成为智论讲善心所，最后要去讲明什么东西。善心所是遍满法界的，没有因，它不是用因来决定的，它也没有决定的果，不是说你这样做一定如何的。我就举下面这个例子，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论？这样很恐怖，这样说，诶，唯识是不是无因说？不是，不是。我来解释无因说跟不可思议这两者之间，它在观念上思维的差别是什么？请各位翻开到《成唯识论》。卷六啊，卷六。在卷六这个地方哈，各位看一下这个卷六一开始第一页哈，我们还是把信业表念一下啊。那各位比较一下，这个成唯识论的信业表跟极论的信业表，大体相同哈，大体相同。那他会做一些修正是有他的必要性，各位去看看就知道了啊。好，比如说我们从第三行下面开始讲啊，云何为性？于实得能生忍乐欲。心你看那个标点哈，我觉得日本这个排版很有意思啊。为什么我再稍微停下来，你看它的标点，你看啊，生忍乐欲啊，那个生后面不是没有黑点吗？只有忍的后面，乐的后面有黑点，对不对？那通常你看到这种标点的时候啊，你就要把这连续的黑点的几个字的最前面那个字要重复用，哎，都要接那个生字，生忍、生乐、生欲。那至于什么叫做生哈，如果用我的解释来看的话，那个生就是要跟般若空心会相应，要有智慧的啊，要有智慧的这个东西才算是。 这样子就可以显发，中间要下个显，旁边不是有显吗？就把那个显画起来，那个显非常重要，不是生，不是生出，不是生出新清净的自信，自信不劳任何一法生，自信也不会生另外一法，啊，自信应该就是独立长存的，这叫做自信。那你说，哎，唯识不就在立自信了吗？又不然，你继续往下读就知道了。此处显明的不是有自信，他用显这个字是要代表无生的意思，不是由忍跟乐欲来生出心清净的自信，心清净的自信只是名言而已，不是有因，不是有果的。因为如果有因有果的话，我们上次也讲过，假定我做一件事情要有另外一个原因才能够生，而那件事情又要有另外一个原因，那么于是这样子推上去就变成什么？无穷因。那么如果每个因都要靠别的因缘才能够升起，各位真的要去思维一下，什么东西让这一切法升起？因为因只是一个条件，这个条件要能够升起，由它所决定的果的条件才会升起，不是吗？可是问题在哪里？我这个因也要靠因来决定啊。如果那个因不升起的话，那这个条件又怎么升起呢？推到无穷，如果又没有第一因可言的话，那么请问万法是怎么升起的？啊？再讲另外一个观念，是缘起，缘起到底有没有起？有没有生？无穷因互相关涉在一块儿，它怎么升起？请问我们回家如果自己玩筷子哈，你把几只筷子，一只筷子搭一只筷子，搭一只筷子，对不对？把它互相搭起来，搭成一个圆啊，搭成一个圆。每个人不是互相为因吗？只要其中有一只筷子能够站起来，所有的筷子就会被它撑起来，对不对？可是问题是，谁把它撑起来？是不是还要有一个因？那要把它撑起来，如果是我的手的话，我的手是不是要依我一个身体？这身体是不是要有个意志力？这意志力是不是要有个想法？那个想法是不是又有因缘？那个因缘是不是又有因缘？你自己继续推嘛，推到无穷之后，请问谁是第一个升起的？那基督教就说上帝嘛。可是问题是上帝怎么生的？就无因生嘛。好，那如果你不接受有个事情是无因生，因为你所有的世间法都以有因有果来建立，你怎么可以承认有一个东西是无因的？对不对？你就替你的因果关系创造一个什么例外？只要一个真理有例外，它叫真理吗？就叫做偏真的道理。它不是不是道理，它是道理，只是它是偏真的道理啊。是偏真的道理，它是属于世间法，那不是属于出世间法，那不是属于圣义地，不是圣义地应该是绝对的真理。可是绝对真理可得吗？请问在这个地方你能够用思维可以找到那个决定升起的原因是什么吗？不要说有还是没有，真的不可说，真的不可说，不可说不是有不是没有，真的要他有全部就会升起，要他没有你真的能够安忍自信，令其观察他的不动法性，你就知道他原本无生，原本无生，即便他升起也是无生，这个道理慢慢去观察，我们不讲那么多，回过头来看。所以这样子的心境为性呢，是显发出来的，是显示出来的，就像是电影呢透过胶片打在，透过光线打在荧幕上而已。我们就所谓显的道理就是那样子，在原本没有分别的荧幕上去显出分别而已。因为如果荧幕是有分别的话呢，这个有分别的像没有办法在有分别的体上表现出来，绝对是要依着一个无分别的体才有办法现出有分别的像。这一切只是显示的道理而已，不是生出来，没有什么法在无分别的真如自性上可以升起，可以升起就绝对有自信，有自信在这边看起来又需要但因缘而生，可是呢无穷推之因不可得，那个升起的决定因不可得，那么请问什么东西令它升起？这个公案呢就值得参下去了。 啊，如果换作是拆话头的人，就说善恶非善非恶啊，父母未生前的是什么？道理是一样的，可是经教就讲得那这么明白吗？还需要去胡思乱想吗？啊，那你要去参也可以，你要让自己心中一直不断的意念正确。所以呢，参话头只是要让你这个道理，经上读的道理，反复反复熏习我们的心，让这个道理能够变成一个意念不失的正念，由这个念为增上力的缘故，能够得三摩地。三摩地最后能够不动转，最重要的关键就是念的增上力。如果没有正念能够保持不动的话，三摩地会退的，会退的。你不是偏了止，就是偏了观，要不然止观都不生，落于空洞，枯木瓦石一般。所以呢，能够保持心的明镜而住，必须要能够经常意念这些道理，不必特别作意，它就可以正念在前，一直保持让这些好的清净的观念能够正念在前，让这些道理能够让你的心在因地上不会受任何的感受摆布，对这个受随时随地都能够明明白白，不要让这个虚妄的感受变成你造作恶业受苦的原因。你要在因地上就要能够守得住自信，你能够安忍其性，就叫做三摩地。三摩地的功夫越强越厉害，你就越有境界，境界是自然成就的，所以说方便究竟行是这个意思啊，而不是有个境界可得，于是般若才会说无所得。这样子呢是乐善为业，这样你才会对一切佛说的善法会心中升起什么？升起乐。这个乐到最近就是涅槃，涅槃就叫做现法乐住，在一切法升起之处，我当下能够安稳其性，不起心不动念，任他如何，我随缘应分的做事，心也一样是不动转，不着也不起升起嗔恚之心，这就是不动转性。不动转性能够常保这样的不动转，你就对一切的善法会升起这样子的乐住感受，纯然大乐，纯然大乐。可是你觉得这个乐不能只是在这边怎么样不动，发觉你完全在这个乐住里面无所造作，你也无所作为，无所作为你就处在那个地方干什么？你处在那边啊，定得，因为人家走过这个地方，你也挡路，挡在那边干什么？是不是这样子？所以你还是要经常啊，随人家行住坐卧，应对进退啊，不要在那边做个挡路石啊，不要在那边做个挡路石，这样才叫做。所以这个差别有三种啊，我这边就跳过去了哈，这边后面的这个我就不再念了。翻过来，有一个我要今天特别要说的一段话，是在第二页这边所要谈的。忍为圣解，此即性因；乐欲为未欲，即是性果。啊，这句话很有名哈，在很多白法啦、唯识的书里面呢，这句话呢都被拿起来啊，当作是解释性啊的因跟果握啊，就是说由这个因啊，由这个圣解会生出性，那由性呢会生出欲乐欲的果。那大家都会说，哎呀，这个是成唯识论说。所以许多的书，包括简清武老师的书，都这样引经据典说，成唯识论说，圣解性因，乐欲是性果。啊，你说丢啊，不是吗？看起来不是晃一看是对吗？可是各位旁边看，日本的版本当中把数据引出几段几个小字写在旁边，人的旁边有没有什么？写什么？此外问也，这个是外道的问难。外道听完了前面的解释之后，他就从前面看，你看吗？生人乐欲，心净为性，对之不性，乐善为业，对不对？所以呢，生人在前，乐欲在后，他读书读出来是这样的东西，对不对？由这个因果显发性的自信，那不就等于说圣解生性，然后性生乐欲吗？这样讲起来也有道理嘛，不是吗？也有道理啊。可是不要忘了哦，这个不是成唯识论说，是成唯识论引外道的问难说。那么请问这段话是不是正确的说法？我们先存疑，论主的说法到底是怎么抉择的？到底什么是性的相？到底什么是性的性？性的因果难道是圣解跟乐欲吗？成唯识论是这样说的吗？
事实上不然，往后的这段文都在破解这个观念。首先他就解释，你看他说接下来第二行那个字啊，那个字各位不太认识，那个字等于确，确认的确，那是古字啊，确成此事，真的真的这么说的话，那信的志向是什么呢？对不对啊？他说圣洁是因，那么乐欲是果，那么如果真如此的话，那这个信的志向是什么呢？啊，那外道就这样问难。然后呢，论主就回答了，刚才我不就刚好跟你说过了吗？那个事就是像刚才嘛，意思就前面我不就说了吗？心静为信，先把心静为信画起来，这才是前面那段话最主要讲的目的。讲圣洁讲欲，不是要确定必然的因果关系，而是要由这个一般人认为的因果关系来显明自信无生，反而不是在立因果说明信的自信是这样升起的。你懂这个道理吗？是假立这样的因果，如果信有因生有果可以成就，那他应该是圣洁生，然后他会生乐欲，这样子才有办法生出信这样的东西。可是我们来检验一下，对吗？对吗？那底下我就不照文说了哈。好，首先他就说，那好，先不要讲我的话，对不对？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你说心静为信，那么心就是清净的，那心就是清净的话，那信应该就是心嘛，不是心所。可是现在信在哪里？在善心所里面。他说信的自信就是心的自信，就是信的话，那么心就是信，信就是心，它不应该是心所。所以前面这段话的意思是这样子。可是呢，他这边说，他只是讲心的一种很殊胜的作用，它能够亲近一切的法，尤其呢，不信杂染的作用很大，所以为了对治不信，所以必须要安立信这个心所，是前面这段文所要说的，我就不去消文了。那么重点在后面的有说有执这一段，总共分成三段说啊，我用表姐来看啊，各位先看表姐，再来看文会比较好懂。他说信，信如果是爱药的话，对不对？如果是爱药生的话，那么爱药不就是欲吗？欲不是善法欲哎，欲是可能一切的染污都可能是这个欲所生的。那么欲啊，它是生出一切世间法苦跟极相应的道的方法，懂吗？它是招苦也是极的因，造作的心，造作的心。那么如果是这样子的话，请问这个通三性啊，不啊，这个欲怎么可能是善心所的性所生的果呢？请问善因会生一个恶果吗？啊，善因会生个恶果吗？阿兰公有啊，那拍的错顺嘛有啊，对不对？中文老师啊，无中文学生啊，有中文学生嘛，无一定有中文老师啊。这个是世间法啊，这是世间法，因为本来无自信嘛，所以不能说谁是谁的老师，那老师好啊，学生就一定好，无这款代志哈。但是呢，法这种事情是道理，是一种道理，是一种真理。如果因是真理的话，我们逻辑就讲过一句话：前提是真，推论是合理的，结果就一定是真嘛。不可能前提真，推论也合逻辑，结果却是错的，我就跟斗笠的代际。那善因经过合理的升起，怎么可能生出一个可能是不好的结果呢？他就跟斗笠嘛。所以你说欲是信的果，干丢啊？你在欲上面又乐又爱乐其中啊，你干丢？不能因为它是信的果啊，你就是认为它可以爱药啊？所以这个就有问题了，不是吗？啊，所以如果我是我妈妈生的，我应该身上有我妈妈的基因嘛，对不对？所以我妈妈的某一种像，应该我就会有那种像会表现呢、啊。可是我发现，诶，这个欲，这个心所上好像没有清净的，好像没有清净的像，因为清净的像不可能生出这么苦集的结果啊，对不对？它应该纯善才对啊。可是欲心所不是一个纯善的东西啊，这是个很明白的结果嘛。所以善因却有一个不定善的果，这点是有问题的。那论主就这样子质疑啊，这样质疑，乃至于他说
如果信的像是随顺的话，啊，信的像是随顺，如果执着随顺就是信的体性的话，啊，是他的因的话，那么随顺就是圣，就是圣洁，啊，我们讲啊，圣洁是什么？于境不盈转，就确定是这样子，对不对？那随顺的白话解释就是说，一切的道理符合他，你可以证明符合我所相信的道理，啊，你对一个道理你能够这样子随顺，就是这样去赞同，雅秋公这个对。我可以打胸脯是他对，这就是随顺的意思。好，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是一种圣洁啦。可这种圣洁是什么呢？圣洁是在所欲上应可服顺，所以他的体还是什么？他的体还是欲。如果你没有一个，你没有个追求的东西，你没有个想要追求的东西，你不会对他有个期待，不会对他有个看法，你更不会去印证他，对不对？人无聊会去印证一个自己跟自己无关的事情吗？你今天不要说什么，你今天要投票，如果今天一个候选人我都不喜欢，你会去投票吗？他就会觉得厌厌的。再加上只要刮点风下点雨，投票率自然会下降。连世间法都是这样子，何况是修行的圣洁。圣洁一定要有欲为前因嘛。那没有一个目的在那个地方，他何必去证明那个目的？所以你看好，每次只要广告上都会有一个什么医生啊、药剂师啊、营养学家来证明某一种健康食品的关系，你就要相信啊，那个人绝对是配的。就别人付钱说话的，一定有好处的，一定有好处的。没有好处，我干嘛无端端的对一个东西说话？有可能对一个真理的见证是有可能的。可是即便对一个真理去见证它，你也一定是受到这个真理的好处，不是吗？它已经变成你的一个信仰了嘛。就所以这个已经是形成之后，你再来后化，去认为它服顺那个道理。是这样子，所以他的体还是什么？还是欲，还是欲啊？所以这两者也好，他的体都是什么？欲。可是欲在这个过程当中反而变成什么？果。这个导果为因的现象，啊，这个导因为果的现象其实是错谬的，在整个推论理论上来讲是不站不住脚的，是站不住脚的。一大段，你看啊，一句话。一句话后面用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用九行来证明那句话外道所问难非问也。他破是什么？他破是一种决定的自信见。佛法讲缘起，他不破坏因果，可是如果我们对因果的观念是公式化的，是僵化的，是决定的。我那天还在口袋里面装了一个纸，一个种子，我放到我口袋放一万年，它会发芽吗？它是这棵树的因哦，可是放到口袋原不具足嘛，所以因不决定生的，你知道吗？纵使有因啊，因也不决定生的，因不带缘起，决定不生。我有破坏因果吗？我有说无因吗？没有。佛法不破坏因果，可是它绝对不会以因果之说来变成我做不做一件事情的理由，因为有人拿空当作他做坏事的理由。他说空嘛，罪性本空嘛，说我杀人何罪？这就是空变成一切法升起之因。如果你做一个这样的决定圣解，会产生的毛病。所以佛法讲空。有他的殊胜的意思，也有他的对峙的意思，也有他看人的根气说话的意思。也有些人听到空就欢喜，因为他过去有空的善根种子，对不对？所以呢，在龙树菩萨的说法里面呢，就是四种根气，他跟你讲四种气坛，世界气坛、各个为人气坛、对峙气坛，乃至第一气坛。你的根气懂到哪里，他就跟你讲什么道理。就是这样讲，就跟你讲什么空无自性。跟你讲，你空不能够作为你做不做一件事情的绝对的理由。空没有告诉你要做什么事，也没有告诉你不能做什么事。可是你如果把这个道理变成你在世间心当中去做不做一件事情的理由的话，你心就有一止，心有一止就是有漏的。空正见要破斥的就是这种有漏，处处找借口，耍赖又不承认又不承担的人。这就是有情众生的习气，他破斥这种找借口的习惯， 这才是佛法要去破斥的对象。佛法不是在讲无因，不是在讲有因，他离世俱绝百废的目的是什么？把我们逼到不要去找借口。你做什么事情，如是因如是果，甘愿走的要甘愿修，就是这样子。这就是功德，你做了功，你就要得，你不做当然不受，这是天公地道的事情，这样才叫是因果。可是你会发觉没有决定要我做啊，我有这样的念头，可是我不让缘具足，我怎么会去发起做那件事情？是不是这样子？你就接受缘嘛，你那个因，你的因地心就一直不断接受缘，增上增上增上，到了最后你又给他归一个什么？人在江湖身不由己，骗笑谁逼着你做了？细细去想，到底有哪件事情是人家逼着我做的，有哪件事情是真的自己被打压着上架去做的？你总有一个你自己可以负责任的东西，那个东西是自己可以负责的。如果少了这件事情，根本就不生。缘起的道理就是这么奥妙，只要缘不具足，纵使有因也不生。而这样子不是无因说，也不是有因说，是要破斥一切堕落的借口说，对不对？所以也是因为我现在的状况不适宜或不适宜这样想而说，这个是这边的目的。所以呢，由此可以知道，通三性的圣解的信因，怎么可能生出善的信呢？那如果我所圣解的是一个错误的道理，我如果信的是邪事外道，我的心越跟他学，越心越烦恼，我有圣解啊，圣解就是不可引转啊，我也信此不疑啊。可是问题是，我对一个东西能够认可，能够去不可引转，服顺其理，我就可以生出清净的心吗？不然嘛，不然嘛。所以圣解未必生出善信嘛，所以你怎么可以说它是信的因呢？可是我也可以接受圣解是因，问题你的所缘是什么？所以一切还是要端赖什么？端赖所缘，就是端赖缘起，无缘不起，有缘也不决定生，这个是佛法说的事情。所以佛法那个四句啊，此有故彼有，哎，那四句其实讲的就是这么完美的道理。你看这种道理哦，实在是哦，你怎么去思维哦，怎么佩服，怎么去佩服，真正有道理。可是这个道理哦，真的我们很容易偏取，很容易误会，很容易觉得说佛法哦，在自打嘴巴，怎么讲一堆矛盾的话。其实不然，真的不然。一切的佛法的道理不是要去看道理，而是要去看你的心的习惯，攀缘的习惯，取向的习惯，欲心动转的习惯，这些东西都是像镜子一样，可以照料我们的心中的妖魔，一点都逃不掉的东西。如果我们能够承认，从这个心里的黑暗处去看，人通此心，心通此理，打开通赶快啊！大哥不笑二哥，五百步不笑九百步，不笑一千步，不笑多少步，大家都要怎么样？一起啊，携手共向圣道，无止境的完成，这样去努力，不要在过程当中找任何的借口，改变凡夫的这种习气才是首要之物。这是这边要借由信假立因果显明清净的道理，这一番好像很无聊的辩证过程要告诉我们的事情。各位懂我的意思吗？他不是跟你讲信是什么，他只是借由信这个法，借由假立因果来显明他的清净自性，生与不生，叫我们来体解这个道理。由此可以知道，我们喜欢去找一个事情的因，以及自动会生出它的果的习惯，是造作使然，不是有因就必然生，有了法的造作就必然受果，没有必然这种事情，只有缘起而已。如果缘不具足，不可能有生，不可能有生，就不可能有决定的因，也不可能有决定的果。一切自性不决定故，不是有自性或无自性的辩证，绝对不是有无的辩证，不是来去的辩证，不是生灭的辩证，而是这种真实受用在一切境界当中动机上的问题，动机上的问题。 你让这一切的法到底要不要这样照做？这个习气到底继续保持好呢，还是呢改掉好一点？要改掉又不是一时半刻这么容易的事情，所以要让它怎么样生处转熟，让我们那种反复的习气呢生熟处转生，这才是要去敦促自己的内心，绝对逃不掉的，而不是我们读了多少高深的道理可以去替代的事情。道理再多，每天的生活柴米油盐酱醋茶一样东西不能少，一样东西不能少，哪一些事情能够不做我们就自动会吃饱吗？在我们必须要养活这张口的情况底下，有许多的事情就是我们自己修习修正习气的机会。如果没有这些造作的话，习气还没有办法修改，没有办法修改。所以我们感恩这一切都是佛留下来的法药，所以一切法都是佛法。这样去感恩，甚至这么样无上感恩的心，你在一切的地方就是只有学习而已，不再升起有我人众生受者的相。这就是用法的安立因果来显明的无自性的道理，不是跟你讲唯识在创造一套理论，唯识什么理论也不讲，唯识借着法相的辩证过程让我们自己来体会体会一下。如果法都一切不可说不可说啊，请问这比本汤的人为什么懂这个道理呢？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借由这些方便的名言施设去让自己懂了之后呢，找别人能够懂的方法，也让别人能够体会啊，赞叹佛法，这就是功德，这就是功德啊。所以由此呢可以知道，所以呢可以知道顺不顺、赞不赞同、圣不圣解这件事情呢，如果离了欲跟圣解这个字体呢是无的，文上说的啊，文上说的，也就是说这个根本因果关系是假立的，知道吗？因果的关系是假立的，不是实在有那个因果的，是先假立这个因果来显明自信生不生这个道理，要我们进去甚深的思维，是信亲近自信这一整段文呢，长行文要表现的意思。那同样的意思也表现在惭愧这里啊，时间快到了，快点讲惭愧这个地方。你看哈，各位自己去对照哈，各位去用我的那个这个表哈，自己对照那个文。你看惭愧啊，惭愧这段文啊，惭愧这段文最后在第三页最后一行，我念一下哈。善心起时，随缘和尽，皆有从众善及轻惧恶意故。各位翻过来，所以呢，惭与愧俱遍善心，所缘无别。因为前面这一段呢，因为又是外道在问，你自己定义啦，惭是什么？依着自己的跟法的两种增上力，然后呢，会去崇拜，会去啊赞叹啊赞叹这个圣人啊，会对圣道这件事情呢，会有一个仰慕之心啊，那是你的惭心所会升起的作用。然后呢，这种作用呢，会对治无惭，乃至于会把你轮回造恶的心呢，给止息住。虽然不是永灭，可是就让它不造，啊，让它不造，这就是惭心所的自信。然后呢，愧心所是什么呢？依着世间的舆论，好，依着世间的舆论，你借着这个增上力呢，你能够去，你能够去不重视，轻不是轻视的意思，是不重视，你会不重视什么？不重视那个染污的啊，恶法，对一切的染污法跟恶法都不会那么重视它，而且很容易怎么样拒绝，不会觉得说啊，好像不随顺别人去做，有一点什么样子的这个、不开心，绝对没有什么舍跟不舍的问题。人到你去呼吸啊，你被对人去更那个丢啊，没有那个必要嘛，对不对？所以呢，我们怎么样能够在这个地方来看？前面有一个因缘呢，叫做自增上跟法增上，后面有个因缘呢，就要依着什么世间舆论，那表示他们有因嘛，对不对？又生出一个因果的观念，依着这个这样子啊，我这样会生出惭跟愧。那如果是这样子，那惭跟愧都是有带因缘而生。那如果带因缘而生，照你前面讲的道理，应该也无生嘛，应该没这个体才对啊。可是他又不然，惭愧是有他真实的体，有真实的作用的。还有对治他无体的这种挑衅，又把他怎么样驳回去？你看他怎么样子？他说，因为两者哈、都有一个羞耻过恶，有没有？你看第二行这边是不是有羞耻过恶？所以禅的自心当中有个羞耻过恶的心， 然后呢，愧这边是不是也有个羞耻过恶？不会，他叫羞耻过罪，对不对？是不是都有羞耻这个心在？他说，如果呢，你以羞耻过恶或羞耻过罪这件事情呢，本来是两个禅心所跟愧心所的通向。什么叫通向？比如说，我们都是什么中国人？可是问题是，我能够站出去代表中国人吗？你能够站出去代表中国人吗？我们两个都是男人，你能够站出去代表男人吗？我能够站出去代表男人吗？不能，我们站出去都代表个人。所以你拿通向去要代表所有人，有可能吗？不行，这就犯了这个问题。他说，惭跟愧都有羞耻过恶这个通向，于是呢，外道认为惭跟愧是同体，同一件事情，同一件事情。论主却认为不然，他说，如果惭跟愧是同一件事情的话，那么惭跟愧就不相应。什么叫做不相应？不相应的意思就是说，今天我们可以明明白白的看到我们的心有两种相状，有两种相状啊。一个相状是自己的念头，一个相状是怕别人，还是我的心哦，也不是什么造作哦，就是怕别人说话，都是还没有造作之前哦。可是我就有一个对内跟对外的一种表现，的一种思维方式。我自己觉得这样子像实在很丢脸，于是不做，这是一种相状。我认为我这样做出来人家会不耻，这是又一种相状。这是两种思维的习惯，对不对？那么前者你不能说是等于后者，两个不一样的心路历程，你不可能叫一个我们在心理学称为叫做内控跟外控的人。一个内控的人，即便到三更半夜红灯只要亮他不会过马路啊。错，我好久没有念普通心理学了。错，外控的人，他只要看到那边有警察啊，红灯也亮了，他不会闯越马路。内控的人呢，比较受自己的想法约束的人，纵使红灯转成绿灯了，他不会马上走路。特别试试看一下，因为台湾的红绿灯是参考的而已。他有这样的经验，他比较受经验的制约，他不会看到啊绿灯了，行啊，他能行，不会，绝对不会。一个内控强的人，他在高速公路上走路，他一看到警车在前面，他会看一下码表，我没超速，所以他不会刻意减速，照样保持90，甚至他知道那都有个 allowance， 那个 allowance 大概就是差不多10公里左右哈，你90可以开到大概不超过100，就不会被照相，所以纵使超过一点点，他心还是自在，绝对不会紧急刹车。哦，有些高速公路那些菜椒啊，嚯，只要每次一看到，突然的红灯亮，你再跟在他后面，真的是觉得真的搞得太近就会撞到屁股，你就会看到有一种人，也没有很快啊，可是他就习惯，看到警察就刹车，反正习惯当贼被人家抓，这就是受外境影响比较深刻。人就明明白白心一样哦，我会知道善恶，可是知道善恶会起的身心反应，就有两种动力啊，这种动力的偏好就不一样，你不能讲成一样啊。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就没办法说明这个不同的现象嘛，这就是不相应的意思。如果惭跟愧都是一回事的话，你对那些内控的人，你没办法用外控的方法跟他讲，对不对？他比较要去信一个道理，他才会决定做跟不做。你这边跟他讲一个外面的约束啊，人家会对他什么看法，他根本不理。我做好做坏干别人啥事，别人要怎么样想我随他，这种人根本无法产生惭愧的心，他不会去止习恶习，他一定要有一个长番的辩证，一定要讲到他自己很深信的道理，对不对？他习惯用那种道理约束他自己，他才会改变他的做法。每一个人都偏好他的道理，偏好他自己改变恶习的习惯，每个人都有偏好，因为有偏好的关系，所以你绝对不能说是惭跟愧是同一件事情， 这是论主的说法，你说有没有道理？有道理，你不能说哈，他们两个都是羞耻，所以通通都一样啊，通通都一样。我们两个都是男生，那你去当我太太老公可以吗？不行嘛，这根本是别相的问题嘛。你有你的别相，我有我的别相，你不能说我们都共同具有通相，所以你可以做我所有的事情，我可以做你所有的事情，他就会逮进，这是说不过去的，啊、哦。自相当中有共相，共相当中有自相，这应该要去做善巧分别的，你不能囫囵吞枣啊，以一概啊，以偏概全，这个说法说不过去。第二个，他说，如果说等待自他立二别相啊，依着自因他因，就刚刚讲过，用内控外控哈，用各种不同的约束力量，造成一个人止恶的方法的话，那如果确定是这样子的话呢，也不然，为什么不然？因为这样的话就不是实有，为什么不是实有？毕竟没有这个法。因为这个法都毕竟要到等因缘生，因缘又等因缘生嘛，那照刚才讲的道理也毕竟无生嘛，所以你也不能够去批评我说这个是依据自他立两种别相、啊、所以他把决定因果的关系也破斥掉，也破斥掉，这是外道以为唯识家是这样立论的，因为唯识家看起来好像文字是这么说，可是你记得唯识在立自信戒说的时候都必须要假立因果来显明什么？显明自性不生的道理，而不是假立因果说自性是这样升起的，不是这样子。所以我们说一定要奠定一个法无我的观念，法无的观念如果没办法很熟练，读唯识啊，处处中毒，处处中毒，处处着相，佛法这样的学，三世佛冤，三世佛冤，为什么着于名义三世佛冤？法相唯识绝对不能这样去读，读的话呢，唯识呢会中毒的，啊，会中毒的。它不是一个善法，它反而是个恶法。可是明明白白，人家书不是这样说的，所以你不能截取一句，你不能截取一句，就像很多的唯识的白话的书，就把刚刚那句拿出来。那他就那句是比较有名了，而后这里也是一样，后面他这边有一句话说，惭跟愧的道理就跟了、啊、忍乐欲啊假立因果所显的道理是一样的。他说因果不是他真的必须要等待因缘而升起，这个根本就是什么？就是善根，乃至于以后我就不多说了哈，一以贯之，这十一个善法都是根本的菩提自性，都是这个菩提自性所显出的不同相貌而已，吻合我们一开始讲无为法的关键。无为法一法不立，只是用各种差别来显示无差别而已，所以他最后才会归结出来。还有一句话，如果我们允许，如果我们同意惭跟愧是有自性的，是有实啊实在的作用的，那么但是他却分别升起啊，它就分别升起，就是表示有前有后，就有些时候惭升起，愧不升起；有些时候愧升起，惭不升起。如果有这种可能的话，那表示惭愧是两个实体，对不对？实体也有自性，那自性呢，它不随时间的因缘，它自己决定我要出现的出现，我不出现的不出现，那是鬼魅啊，对不对？啊，如果法相公案呢，那就怪怪啊，对不对？你说是实在有作用啊，可是它又分别升起，这样是什么呢？十二法。互为骗善心的理论，善是骗一切所缘是善，他不去取境界的。你看哈、哦，一个善良的人，即便在一个恶劣的情况底下，他宁可死了也不会犯戒。在《阿含经》里面，在戒经里面有很多这种例子。你看哦，所缘境一样啊，有人就会造善，有人就会造恶。所以境界为缘，并不见得长六出啊。境界为缘也一样啊。生善心，只要是善，他骗一切所缘皆生善心，他不是无因论，也不是常见啊。善的作用应该是骗一切所缘，他能够生起善，否则如果是不能够生善的所缘的话呢，有一些所缘境界他一定是纯恶的，不可能生善的话，那么这样子的话呢，我们不可能修行成佛，对不对？一切世界必定有一些地方是黑暗的，对不对？不可能清净的。那如果有一法不清净，有一法不平等，那可以有佛可以成就，就必然无佛，无佛就无法，就必然无生无三宝，那就谤三宝。那你今天已经是学佛的人， 你还这样的谤三宝，实在是不对。你看，讲一个道理错，都被论主骂成谤三宝的罪。凶狗嘞，啊，真的凶狗，所以啊，邪知邪见有多么严重。刚才讲到那个老师讲的那个绑小脚啦，那个非洲部落的事情呢，就是邪见所害的。你看一个见解多么不可抵抗，一个见解它会造成给人心身心的压力有多大，反而不是实质的一个手铐一个脚镣，往往还不见得绑得住一个人的心的狂野，反而一个见解的约束，一个舆论的制裁，会让啊匹夫所指，对不对？无罪自伤，真正可怜的，只是一个见解而已，只是一个见解而已。所以为什么在很多修行过程当中，一定要先破见惑，一定要先破见惑，正见不立，一切法不得成就。只要有一滴这样的邪见在那边，一粒老鼠屎就坏了一锅粥。可是可爱的事情就在哪里？千年暗示一灯即亮，有没有？画角度角度安尼变解就好啊。染法的力量跟善法的力量就是这么样的不可思议，就是同样的不可思议。问题，这个是我可以做主的。可爱的地方就是这个是我可以做主的，因为无我。因为如果我有什么可说的话，就是法际之心，大家都相同。那么我们只要相信这件事情，这件事情是本来清净的这件事情，所以善法从信、惭愧一直到最后的不害，都显明骗一切所缘善的事实。所以你要因此说佛法是信善理论，阿嘛有人这样说啦，啊，这当然也对，因为我们都相信可以转善，啊，可以转善。可是呢，实际上没有转变的地方。如果你说有一个人可以从恶的变成善的，那你一定会跟圆觉经一样，那金刚藏菩萨说，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有一天佛会不会变得凡夫啊？啊，就会有这种问题。那因为圆觉经就讲得很清，他举个例子，那个矿砂本来是金跟石头哈，啊，杂糅的，经过提炼以后，金子不管丢在哪里，它就是一块金嘛，对不对？经过提炼以后，它就是一块金，它不可能自动分解，然后呢跟矿其他的岩石又杂糅成矿，不会，不会。善就是有这种可爱，有这种可爱，这种同类相聚的可爱性，就是这么不可思议。所以你不必担心成佛了以后还会变成轮流为众生，轮流为众生，他是会把自己的这块金块又丢回生死流里面，他不管怎么样，它就是一块金，纵使做成什么大小便的便器，它还是黄金，懂意思吗？其质不变，其质不变，一块金丢在哪里都是一块金，它不会改变它的自性，形状可以随缘变，那只不过是显明佛法一直在强调的缘起的道理而已。所以由这三个道理就可以显明说，禅跟慧是具遍一切的善心，在所缘无分别的，无分别的，它跟境界没有关系的。你一个境界，你只要作意让善心起，善心就一定会起，一定会起，一定会起，这都是作意而已啊。所以你作意所取境，你就决定自信所显现的功德是什么。如是因，如是果，一切法如，就这么简单，就这么简单，绝对不是什么太玄的道理，绝对不是什么太玄的道理。那么为什么让他为了让他不要那么玄，所以呢在白法当中就建立安立了这100个法相，让我们有每一个法相道理的辩证啊，有论主跟外道的讨论过程当中，去让我们读这本论的人去体会，去体会自信有吗？生吗？灭吗？染吗？净吗？最后发现一切法不可得，然后用不可得为因地心，而一直不断的能够随着分别的因缘啊，去行去行去造作，悲悯一切众生，救度一切众生，无相的布施。所以呢，这就叫无住法，无住相而行于布施的心。这个心就是无上菩提，这个心就是无上菩提，这个心就是金刚般若波罗蜜，这个智慧就是般若，这个般若毕竟到彼岸就叫做般若波罗蜜。
为是建立法相的目的就是这个目的，目的相同，就不论他的知识、他的说法、他的善巧有什么差别，因为这些差别只为了一个缘故，那就是悲悯三根的众生有其需要法的不同。如果不因为这样子去建立安立这么多的差别的话，佛法就一点益处都没有，对不对？就没有话可说，来就是一个手指头，不是这个方法某些人有效啊，某些人没有效，所以你一定要除了这个方法之外还有灵济的棒子，对不对？对不对？还有很多很多的方法，那么不用这么祖师大德用他自己的生命来显现的这种道理之外，还有一个最平时的方法，就是从经教去下手。所以只要有人能够从经教当中娓娓道来，这样子不断的啊，自己认为是体会同理去思维一个顿根人，他怎么样去碰到障碍，怎么去解决这个困难，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然后不断的去安利很多的善巧方便，可是一直不断的敦促大家不要着于这个药啊，这毕竟都是方便啊，可自己说这是方便法，并不代表这个不是就近啊。每一个每一个方便的堆砌，就可以陪伴着我们在生死流当中呢转染成净。如果能够确实转移清净的话呢，八识变成四智，那就是三生菩提，那就是佛的三生菩提，无二无别的啊，无二无别的。所以慢慢真的我们要建立起这种平等心去看待一切的法。如果有机会的话呢，劝自己的习惯不断的增上，不断的增上。可是再怎么样去追求更高的真理，都是要在你身边的事情当中去实践，去能够用得上来啊。所以看看我们的因缘是什么，我现在身边的因缘是什么，真的就像我昨天看到的那个菩萨地道理是一样，真的我要不禁的怀疑我身边这些人真的是不是菩萨来的，因为没办法分别啊，他是乘缘再来的还是堕落的友情，真的无法分别。既然无法分别，一个最保险的方式就是一切法皆恭敬，这个又不是好好先生，也不是东轰啊，也不是处处讨好，就是用心而已。你只是用心设身处地，因为这样子，如果我的所好就是无上菩提的话，这里面你只要能够解决那个问题，它就是一分智慧，对不对？得一分智慧就证一分真如，就断一分障碍。如果我们发觉我们对身边的所应作还有一分障碍的话，就代表我们的功课还没有了，因为这个功课还没有了，我的心就不能够疲，不能够倦，不能够厌，离了只是自己的偏取的习惯，找借口的习惯而已。所以修行真的不在远处，都在近边，念头生灭的当下。所以生灭当下的这一念心就是佛性，就是佛性。你要说它是空如来藏，不空如来藏，空不空如来藏 whatever 都可以，都可以，这是最老实的这一念心，就要让它依止在三摩地下面，以上我所说的这些事情才有可能。如果它是散乱的，那我刚刚所讲的这些事情就没有可能，它就会随波逐流，没有一切的可能性啊。所以用三摩地摄住身心是入法的出门，所以怎么样入这个门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可是要入这个门，动机目的也要很重要，也要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因地心呢，是较量一切功德的所依啊。所以我们随时随地都要回来较量我的出发心是什么，从出发心一直到成就佛的果德，其实都是一项，其实都是一项。只要保持这样如一，那就是佛性，处处你所见的无一不是佛，这样去懂的道理。那请问藏教的道理跟通教跟原教有两样吗？如果你能够这样增上的话，依任何一法的方便就近到底的话，那通通是入缘，没有一法不缘啊，没有一法不缘。所以我们心能够放平等的话，那又敦促自己不断的精进加行，所以一切入缘呢就指日可待啊。无生法忍呢也不是说说而已啊，所以一切之题大家能够自勉。所以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出两个简单的结论，我还是要说一下哈。第一个结论，善法是借着假立一切事件的因果来让我们去研究，去观察法的升起是不是决定的因、决定的果、决定的自信， 有生有灭，有燃有尽，有增有减，有来有去，去观察这件事情。当然，这当然是一个很钝根的入门方法，不过它是一个很善巧的方法，它可以适合最笨的人，也可以一直这样次第的教导而慢慢增上，所以以此为入门。最后要悟到什么地方？悟到发现这种种的法其实都是一心的显现，无二亦无别。它不是有这么多十一个相，这十一个相是同样一念无分别的所缘境下所显示的唯一善心，不作恶想，不作恶想。所以从这样子的广开差别，一直到一心观，就从藏通别圆，一路增上，一路增上。所以绝对没有说，这个藏教的道理不能够增上的道理，没有这种事情。所以每一个都是佛法。那问题是怎么样用心，怎么样劝勉我们的自心精进增上，啊，以此才是大乘的善根。好，我们今天在这边做两个简单的结论。我们下个礼拜呢，还是成为师论。那么就从这个精进、无贪、无嗔、无痴这四个很重要的这个法来讲。所以下礼拜我们决定讲的就是四个法啊，精进跟无贪、无嗔、无痴。所以各位还是把成为师论带来。